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1章23到32节。奉主的名，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亲，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这主的福音，他们同心祷告。神父，有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这段经文看到的是祭司长带着民间的长老，这是都是有权势的人，有说话权的人，有裁判权的人，他们来问耶稣，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这些是什么事呢？因为在这段经文之前，在21章讲到主耶稣被相信他是弥赛亚的这些老百姓救主的这些老百姓夹道欢迎，把自己的衣服用棕榈树铺在棕榈树上，让耶稣坐着驴驹，踩着他们的衣服和欢呼声进到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就在圣殿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前面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祭司长和当时在场的一些文士们非常的恼怒耶稣做的这件事情。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推翻所有兑换银钱的，然后把牛羊鸽子这些在圣殿里献祭的这些摊贩全部把他挡翻了，用鞭子抽着赶走。当时因为这个祭司长和这批文士虽然恼怒，但是不敢对耶稣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多的人拥护着耶稣进去，所以说他们怕民众起反感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利的，所以说他们对耶稣不该怎么样。当耶稣在晚上的时候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去到他的朋友家这个马大、玛利亚跟那个这个拉撒路的这个家去住宿就要在伯大尼，那白天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到圣殿里面去教训人，用比喻，然后把神的道讲解给当时的老百姓听。因为前面这件事情已经惹怒了祭司长，然后现在耶稣还没有罢休，第二天第三天可能每天还是去到圣殿里面去教训人，对他们来说这是对他们的权力的挑战。 啊，并且也是对他们这个利益的一种损害。因为圣殿乃是由祭司长来管理的，圣殿有三个部分：万月、圣所、至圣所。当然，至圣所跟圣所里面是不可能搞交易的，但是在万月呢，是一个献祭的地方。献祭的地方，牛羊革职进去的时候，在那里兑换银钱，就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耶稣称他们说，这个是使万民祷告的殿，上帝让人建造圣殿，是让人去祷告上帝、亲近上帝的。你们把它变成乌烟瘴气，变成了好像一个贼窝。为什么是贼窝呢？这就跟祭司长作为里面这个有话语权的人，他如果不允许这些兑换银钱的人和这些这个买卖牛羊鸽子的这些生意人进到里面去的话，既然容许他们进去，那就会有利益输送。耶稣公然的推倒了这些兑换银钱的牛羊鸽子买卖的这个生意的，直接就威胁到祭司长所得的这个在钱财上的利益。他又去圣殿不断的教训人，他每一次聚的话，如果还是有牛羊鸽子在那里的话，他当然还要再改一次。可是如果他每天去圣殿的时候，就没有人在那里做生意了，很显然祭司长的这个利益就受到再一次的损害。所以说祭司长才会这么的恨啊耶稣。所以说在这段圣经之后的这些经文里面，当耶稣讲了税吏和娼妓信这个施洗约翰，去施洗约翰那里接受洗礼悔改，可是呢，你们，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懊悔去信耶稣，把他们比喻成是小儿子。大儿子虽然抵撞他的父亲说，我不去葡萄园工作，但是呢，后来懊悔了去了。就好像税吏和娼妓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人生非常的糟糕啊，犯罪得罪了人，也得罪了上帝，可是后来懊悔了，就去工作，做神的工。可是呢，这些祭司长文士也好，还是后来的长老也好民间的长老也好，最后面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第二十章里面总共有被耶稣称为是大儿子的，或是后来称为是说杀害那个家族。因为在33节开始讲到一个比喻，是讲到一个家族栽了葡萄园，然后呢租给了那些租户，那然后他挡发仆人去，那仆人被杀，再挡发去又被杀，用石头砸死，然后主人最后挡发自己的儿子去，又被这些租户租葡萄园的杀害了。那耶稣在这里用两个比喻指出祭司长，这就是这群人里面的头，就是杀害先知，恼怒先知，然后是这些人。终于他们在耶稣讲完了第二个比喻之后，发现耶稣是在针对他们，在控诉他们责骂他们，就是那一个杀害先知的这个原租户，就是那一个不肯悔改的那个小儿子。然后他们对耶稣就更加恨之入骨。第45节怎么样讲？在21章的祭司长和法利人听见他的比喻，就开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老百姓不但以耶稣的先锋 施洗约翰为先知，在此时此刻，耶稣的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以耶稣为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是把上帝的心意教导给敬畏他的老百姓，好叫人遵行，好叫人发现自己做错了什么时候可以悔改，然后修改正自己的行为，以至于上帝可以继续的这个保守和赐福他们，这是先知的功能。但是对于祭司长、法利赛人、民间的长老还有那个文士们，却是因为他们的自己的骄傲，因为他们自己本来觉得自己拥有这个教导的权利，甚至于说这个能够获得这个经济上利益的这个权利，受到了耶稣的挑战，受到了耶稣的指责，以至于他们不但恨他，不但责问他，最终他们要捉拿他，要把耶稣送上审判的那个地方。当然最终主耶稣也是受到这些人的控诉，在罗马总督比拉多的手下被判定死刑。祭司长的权力不但是此时此刻显出他有很大的权力，不只是管理这个圣殿的权力，他还有权力，当主耶稣不是钉死复活之后祭司长就下文书给使徒保罗，当时的使徒保罗还是逼迫基督徒的，他叫原来叫名字叫扫罗，后来遇到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之后才改成保罗，保罗是小的意思，扫罗是高大威猛的意思，生命才变得谦卑。那个下文书给那个当时的扫罗，要他去在无论是犹太境内还是罗马帝国境内去捉拿所有信耶稣的基督徒，要把他们每个人都下在监里，所以说把耶稣逼迫了之后，他们继续还有这个当权者的权利去这本来是法官的权利，叫警察是去执行的，可是当时的时候祭司长就可以下达命令去把这个信耶稣的这些基督徒们捉拿回来。很显然当时这个祭司长他不只是一个宗教的这个圣殿中的这个领袖人物，更是对于这种可以施行这个法律施行审判的拥有这样的权利。此时此刻耶稣竟然在圣殿不断的教训老百姓，侵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自然会连同伙同民间的长老，民间的长老是来主持民间的这些纷争的，这些长老坐在城门口，然后老百姓之间有冲突的时候都带到了这些有德望的长老面前。所以说祭司长觉得联络这些前面的这个文士不够力量，所以说要联络这个民间的长老，在民间有这个审判权的长老，连同他的权柄来责问耶稣，你的权柄到底从哪里来的？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的吗？耶稣可以明目张胆的在圣殿里面把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这个现象全部推翻了，天天在圣殿里面去教训老百姓，如果上帝不悦纳的话，他能做得了这样的事情吗？不只是他，就是施洗约翰从旷野离开，从吃着蝗虫野蜜回到了人群当中，在约旦河施行悔改的洗礼，叫老百姓悔改，叫兵丁悔改，叫这个甚至叫希律王悔改，叫税吏们悔改，叫娼妓们悔改，来到他面前受洗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若不是从上帝来的，怎么能做得了？ 这件事情，因为不只是老百姓看到他们所行的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凡是控诉这些或是这些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的这祭司长，因为他们的权柄受到了挑战，他们觉得这权柄是上帝透过这个摩西的命令传递下来，说亚伦的子孙，只有在利未支派中亚伦的子孙他是历代世袭要传承大祭司、祭司长和祭司们的职权，在圣殿里面侍奉上帝。他这个权利从后来的发展当中，他们的权利已经跨越了在圣殿里面的这个献祭为人赎罪的这个功能，甚至他们有权柄施行政治上的逼迫。所以他们恨耶稣，他们不是不知道施洗约翰也好，耶稣也好，他们的权柄从哪里来，只是他们觉得施洗约翰因为他是撒加利亚祭司的儿子，所以他有世袭的祭司权。但是耶稣呢，他们如果知道他是这个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虽然出君王，但是却不出先知，所以他们觉得如果从一个 家族的这个世袭的这个权柄上来说的话，好像觉得耶稣也没有这个权柄在圣殿里面教训人不肩负着这种祭司的这个职能，而现在的祭司长们和祭司们却是支持人在圣殿里面这个外院，圣殿的外院里面进行贸易。所以很显然的，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所教导的或是耶稣所做的合不合上帝的心意。哦，对不起，小军在那个威定room上，我要把他请进来。而是因为他们是已经是明知故犯为了自己的权利和经济的利益的缘故，他们已经践踏了上帝的命令，没有把圣殿的外院分别为圣。他们因为不敬畏上帝，在行动上得罪了上帝，以至于当耶稣所讲的话所讲的道教训是对的，他所洁净圣殿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合乎上帝律法的，合适上帝命令的，他们也是反过来责问耶稣，你的权柄从哪里来。耶稣没有正面回答，因为耶稣也很清楚知道这些人如果敬畏上帝的话，自然知道他的权柄、他的教训、他的行动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所以说他用这个施洗约翰的身份，施洗约翰本来就承接着祭司的这个职分的，问施洗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的，吩咐人悔改的洗礼是从上头来的，从天上来的，是从上帝的命令而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你很显然那些本来有这个权柄和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是与君子之心度与什么与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在商议我们怎么样回答耶稣的这个提问反问。如果说世袭的约翰从上帝那里来的，为什么只有那些老百姓自己认为有罪的人去到施洗约翰那里呢，去接受这种悔改的洗礼呢，却没有祭司长、民间的长老、文士和法利赛人去呢？那很显然就写明，如果说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上帝来的，他们没有去做，那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他们不能这样回答，不能说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从天上来的，上帝的命令而来的，又不能够说是从人间来的，因为如果说是人间来的， 那些老百姓就不干了，因为那些老百姓拥护约施洗约翰的老百姓就会对他们控诉，怕老百姓造反。所以说他们真正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跟前面的一样，前面在耶稣在接近圣殿的当时的时候，祭司长已经出现，文士也已经出现，但是却他们却敢怒不敢言，因为迫于群众对耶稣的拥护的这种压力，他们不敢对耶稣怎么样。但继续的耶稣再去圣殿，但老百姓的热情可能稍微降价一点，他们却用来责问耶稣权柄的方式来要耶稣来回答。他们不但得不到耶稣的回答，他们反而被耶稣反问施洗约翰的权柄，施洗约翰这个洗礼的这件事情到底是出于谁。既然他们回答不了耶稣，耶稣也告诉他们，你们连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都回答不了，我为什么要回答你们。接下去刚才读的这段29-28节开始就讲到耶稣的第一个比喻，这第一个比喻就是两个儿子，老爸父亲叫大儿子说去葡萄园里面去工作，大儿子说我不去，然后后面就想想，哎呀，这葡萄园是自己家的，对吧？父亲老了，可能要自己这个做大儿子的去工作，他就真的去了，去工作了，乖乖的。那小儿子表面很听话，老爸说你也跟你哥哥一样去葡萄园工作，他说好好好，老爸。结果呢，不但没有去工作，可能还到外面去疯玩。耶稣比喻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也许这些名些的长老，还有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表面上很听父亲的话，好像表面上很听上帝的话，表面上很敬畏上帝，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思想却远离上帝，并没有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心。对于上帝所差来的先知，无论是施洗约翰还是耶稣，就是后面比喻中讲到的，不是比喻了，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来了，不但历代的先知被很多的这些当时的这个权贵杀害，就是在耶稣当时的这个时代，耶稣最终也是被迫害致死，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只是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没有让他们把，没有跟他们一样把圣殿变成贼窝。所以引来他们的恼怒，最终想要迫害耶稣致死，捉拿不只是捉拿，捉拿之后就要鞭打，40鞭减一鞭，至少要鞭到39鞭，要么是被继续被关押在牢里面，要么最后审判你是亵渎了上帝，你这个是死罪。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这个拣选，从这个狭义的角度来说，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那些先知们，包括主耶稣，都是上帝拣选的他的代言人。但同样，那些违背上帝旨意却挂着祭司的或是文士的这些长老的或是法利赛人的这一些的头衔的这些人，从广义上来说好像也是上帝说 拣选的，但是这个拣选的却是变成了叫做什么不顺服上帝的一群人，不敬畏上帝的一群人，内心是没有谦卑的，只有自负骄傲，然后甚至以自己所有的权势来为夸口，极力的这个挡压这个迫害真正的上帝的代言人，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先知，包括神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主耶稣。然后这段圣经我昨天一直在问，到底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教育意义，说是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的我们现在这一群基督徒，有些人已经是美国公民，有些人可能拿的是绿卡，有些人是处于在探亲的状态无论怎么样可能还有求学的，我们在面对这个圣经的时候来比较一下我们在现在的状态。因为美国最近发生了几件大事情，在美国本地除了那些骚乱之外，就是很重要的，未来是11月份的美国大选，总统大选，之前是很想要熬过美国大选，然后要施行他大法官权力的，一旦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的选票产生了分歧的时候，美国的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就成了很重要的人物。可是呢，这个金斯伯格，川普的死对头，竟然没有按照他的期望，没有熬过癌症的威胁，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愿望熬过大选之后，在这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灵魂如果他能够被上帝收走的话，那就说他的灵魂被上帝收走了，上帝不愿意他继续活下去，再活两个月嘛，他就可以来可能可以制裁川普了嘛。结果呢，出现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另外一个女的年轻的被提名的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个九名大法官里面的这个自由派的偏向民主党的这个势力就变成了弱势群体。在美国，美国总统的信仰直接影响着他的施政，不只是美国的总统很重要，他有提名大法官的权利，川普在这个任内已经提名了第三名。有基督信仰的，他们终来是大法官，但是人是真的是受他们的信仰左右的，因为美国立国的根基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是要按照圣经设立宪法来管理人民也好，使人民过上幸福自由民主的生活。很显然，历代敬畏上帝的以圣经为治国理念的这些总统们，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福气。可是在总统他的权力在施行不当的时候，如果这九名大法官在有很争议的事情上面去做一个决断的时候，这些大法官也变成了最终的大法官，是终身制的，四年 最多可以做两届的总统，时间很有限。前一两天所提名的这个大法官，听说是不是48岁，很年轻，他可以再活30年、40年，所以说这八卦这个大法官没有任期限制，所以说反而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未来的影响是更大的，甚至比总统还大。假如说过去这些年美国需要有悔改的那些罪需要悔改的话，那么以后如果有更多一点敬畏上帝的政治领袖出现，包括在法院系统里面，这是对美国可以说是说延长他的这个可能这个兴旺是有益的。因为上帝的道圣经讲得很清楚，哪一国敬畏上帝，无论是在上掌权的还是老百姓，哪一国就被称为是这一个蒙受上帝赐福的一群，哪个国哪个民都一样，只要敬畏上帝就会是受赐福。圣经也讲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上帝，自由拥有这位上帝，乃是智慧的开端。认识呢真正的至高者，那就是聪明。那很显然，不敬畏上帝的，不认识上帝的人，他的智慧为零，也没有聪明可讲。人只会很容易就钻牛角尖，很容易就会为自己的这个私利，为自己的权力的欲望走向极端。相比于无论是圣经中的这些人物，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不见得是完美的。你去看美国的历史当中这些总统们，敬畏上帝的居多吧，应该是哈。所以说很显然也是一个证据，也许上帝给的一个证据，说这个国家在钞票上美金上面都写着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上帝，这样的宣告这个建国的国家资源丰富，然后立国的这个根基建立在圣经上，以至于说它是还到目前为止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包容性，它对人的接纳程度，它对异议分子都能够相容的这种程度，跟集权的国家、专制的国家就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我们从一个人性这个小的角度来说，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恩于上帝，使我们可以在美国的这块土地上可能长期的居住或是短暂的停留，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的优点，并不是说这个国家不会犯罪没有缺点，不是现在的总统没有缺点，但是看到他愿意带领美国的老百姓，那些敬畏上帝的人跪在上帝面前，求上帝眷顾，求上帝继续的保护这个国家。他追溯美国的历史，无论是总统还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这一个基督的信仰，他没有否定，他还是鼓励，甚至在学校里面要进行这种的 教导。在1962年的时候，法官大法啊，这个最高法院把圣经主导文十条诫命从公共学校撤离的开始撤走的时候，美国的这些孩子们这一代，从60年开始的这一代就越来越离弃上帝。美国虽然是还是老大第一，可是已经开始走 下坡路，需要悔改。就像祭司长一样，在圣经里面，你虽然是圣殿中的老大，但是你所行的不讨上帝喜悦的时候，不悔改的话，刑罚就会临到。不是，不只是基督教的这些领袖们，美国现在政府总统他们带领民众在上帝面前自卑，寻求上帝的开悟，这是全国人民的榜样。我不是说这些总统是完人，没有缺点，不会犯错，但是他肯公开的去这样子带领老百姓去祷告，这是继承了美国历代敬畏上帝的总统的一个模式。也许我们可以继续的观察美国的之后的发展，看看瘟疫什么时候能够转离，那安舒平安幸福的日子能够早日的临到。但是在平安安舒的日子临到之前，人必要反省自己所犯的罪，在上帝面前悔改。那我们祈祷告。天父上帝啊，反对你和爱你都是普世性的。当那些谦卑意识到自己是罪人需要悔改的人，他们的敬畏促使他们悔改，你就可以继续赐福。那些远离你的、抵挡你的、想要无作非为、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狂妄的、行恶的，神，你终究要追讨他们的罪。神呢，人可以期望多两个月的寿命，可是你若不许，一分钟也不能够增加。我们的头发，你都知道有多少根。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因为你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那些谦卑的人。你施恩，继续施恩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度，继续的施恩给你的儿女百姓，使我们在你所赐给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有你的同在，有你的看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圣名，阿们。